各位好，欢迎收听嘉广中文台的每周播客。嘉广中文11月25号到29号的新闻主要内容，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 25% 关税。蔡英文在加拿大安全论坛发表演讲，呼吁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中国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因严重违纪被免职。蒙特利尔数日示威出现纳粹主义口号。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停火。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称，除非加拿大和墨西哥遏制毒品和跨境移民的流动，否则他在明年1月20号就职当天，这会对两国进入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关税将抬高加拿大和墨西哥商品在美国这个最关键市场的成本。美国下任边境事务主管霍曼 Tom Homan 就曾经多次提到，北部边境是国家安全的威胁，是恐怖分子容易进入的地方。虽然美加边境的偷渡人数远远不及美墨边境的，但近年经加拿大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大增。加拿大也重新对来自墨西哥的旅客实施签证要求，又宣布削减移民人口。外界评估，关税可能对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造成的影响由半个百分点到毁灭性的 5% 不等。但外界同时认为，关税可能只是一种唬吓，因为特朗普以前也曾经发出贸易威胁作为谈判的筹码，而且加拿大对美国的第一大出口产品正是石油。如果加税，特朗普将难以兑现降低美国人生活成本的选举承诺。
上周六，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在加拿大东部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领取了于2020年获得的公共服务领导力奖。随后，他在会上做了专题演讲，并且和美国外交与国防记者尼克西·弗林进行了对话。在演讲以及对谈中，蔡英文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民主同盟应该团结一致，把保证乌克兰抵抗俄国侵略的胜利放在最重要的日程上。他说，乌克兰的胜利将成为对未来世界上侵略者的最有效遏制。他提及，当下是历史上全球民主以及基于规则的秩序受到最为严峻的挑战时刻，需要强大的民主阵线来阻止独裁者威胁我们的安全和民主生活方式。当主持人弗林问及是否担忧美国因对乌克兰、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而损害对台湾的防御时，蔡英文坚持说，他们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乌克兰人，因为台湾还有时间。前人权律师、学者滕彪接受嘉广中文采访时表示，蔡英文对于当前的国际局势的研判、对乌克兰局势的分析表达非常清晰有力，也很精彩。他首先是从民主价值、地缘政治上分析了捍卫乌克兰是最为紧迫，国际社会义不容辞。更重要的是，如果乌克兰赢了，就会阻吓习近平侵略台湾的野心；如果乌克兰输了，对习近平是很大的鼓励，入侵台湾会获得更大动力。他分析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从表面上看是大国对小国的侵略，但实际上是一个专制政权以国家统一为借口，剥夺一个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人民的生活方式，剥夺他的生存权。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和可能的侵略也是如此，它是对整个民主的威胁。滕彪还担心，和其他总统比起来，特朗普接下来执政4年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如果中共满足了他在其他方面的要求，如果他觉得做了一笔很好的交易，特朗普是否会放弃保护台湾、出卖台湾？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对谈中，弗林还询问蔡英文，当选总统特朗普曾提出，台湾应该把军费升至他 GDP 的 10%， 台湾如何对待？蔡英文回答说，如果我们的安全评估告诉我们必须增加，那么我们就会增加，但我们很难接受一个任意的数字。 他在演讲中阐明，过去8年间，台湾国防投资增加了超过80%，平均每年增加在8%以上，大大高于台湾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此外，台湾军队一直在提升战斗力和装备训练，以提高战场意识以及指挥和控制能力，还借鉴了欧洲的经验，成立了全民国防动员局，改革预备役部队的训练，提高全社会的国防韧性。而最新民调显示，67.8%的台湾受访者表示，如果中国武力攻台，愿意为保卫台湾而战。
中国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因为严重危机被免职。公开资料显示，69岁的苗华于2017年进入中央军委。在苗华被免职之前，本周有媒体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被立案调查。国防部否认董军被免职，称报道纯属捏造，造谣者居心不良。被停职的苗华被指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密切。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一直专注反腐运动，并将运动延伸至军队。自去年夏天以来，已经有大概20名军方和国防工业官员被解职，其中包括2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有学者认为，情况说明了尽管习近平做出巨大努力，军队中的腐败和纪律问题依然存在。分析人士认为，军队内部的腐败或者让人质疑中国军队的战备水平。习近平本月在湖北检阅空军部队时，也呼吁要消除腐败，加强战备。上周在蒙特利尔出现连长支持巴勒斯坦和反北约的示威，有女示威者被拍下视频，高呼二战时纳粹消灭犹太人的口号，最终解决方案。视频引起公众哗然。该名女子在当地医院经营连锁咖啡店，咖啡总公司事后马上表示，不能容忍仇恨言论，已经关闭了她的店。上周五的示威，又有汽车被焚烧，玻璃被砸，警方逮捕了2男1女，他们年龄由22到28岁。总理特鲁多谴责事件，指反犹太主义、恐吓和暴力行为，无论在哪里发生，都必须受到谴责。发起示威的团体否认支持反犹太主义，反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犯下反人类罪。至于星期六的反北约示威，大约80人高举加拿大退出北约的标语牌。主办单位表示，以色列能在加沙发动军事行动，全因为北约成员国为他提供武器。他们又说，虽然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认为北约越来越接受前苏联国家加入北约的政策，帮助挑起俄乌之间的冲突。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在本周三停火，在美国和法国牵头下，双方签下永久性的停火协议。在接下来的60天，以军会陆续撤出，而黎巴嫩军方将会重新接管土地。停火实施后，大批早前撤离的黎巴嫩人重返家园。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恐怖袭击，令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发动攻击。由于获得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与哈马斯为盟，因此也受到以色列攻击。黎巴嫩至今已经有数千人死亡。以色列表示，目前已经把真主党领导人以及大部分高层杀死，主要的火箭和导弹也被摧毁。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未来数天会继续跟土耳其、卡塔尔和其他国家为加沙继续进行和谈。
以上是加广中文的每周播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